大家都拿到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先做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爱，你的恩典，能够让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请你帮助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耳，打开我们的心，来明白你的心意。更重要，在日常的生活中，让我们时刻来寻求神的心意，做出你喜欢的样式。感谢你，我们赞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讲的学习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16章到20章，讲大卫的失败国家。在前面撒母耳记下11章到15章中讲到大卫因为属灵的松懈，温饱思淫欲，他不仅霸占了人家的妻子，还杀了人家精忠报国的丈夫，所以耶和华甚不喜悦，惩罚就临到大卫。神借着先知拿单告知大卫，刀剑必不离你家，你的家。于是紧接着大卫家里就发生了暗嫩与他玛的事情，然后是亚沙龙杀暗嫩的事情，接着就是亚沙龙要谋反，想篡夺大卫的王位的事情，所以一件一件发生。那从16章开始呢，因为那个亚沙龙要攻打耶路撒冷，所以呢大卫就开始带领他的部下离开耶路撒冷，开始了逃亡的生活。那16章1到4节呢，马上就是大卫刚刚在逃离的时候呢，就蒙面碰上了那个谁呢？我们来看啊，大家一起来读。大卫刚过山顶，见以利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老的羊皮，鱼上驮着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火饼、1匹带酒来迎接他。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鱼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回答王说，他人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痛爱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
经文中的米非波设呢，就是扫罗的孙子，大卫的坚门弟兄，约拿丹的儿子。洗巴呢是米非波设的仆人。大卫听洗巴这么一说，他就立刻下令把米非波设的产业呢全给了洗巴。可以看出来，自从11章中大卫他灵命堕落以后呢，而且又是在匆忙的逃亡之中，所以以前他是个挺明白事理的人，但是现在好像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下子下降了，所以他就马上就偏信了那个洗巴的话，把那个米非波设的产业呢全给了洗巴。所以看到这里，我就会问问自己，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你会不会在急急忙忙中有时候也犯同样的错误，匆忙的下论断啦，然后做出评判啦？其实我反省一下自己，我对小孩特别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刚才在来的路上已经犯了这样一错误。因为有时候刚下班回家就已经挺点累了，然后又赶着看监督小孩作业啦，弄那个啦，还有学校的事情啦，然后我通常就是用命令的像大任的口吻来回答他们。其实有时候真的是 这样匆忙做的论断，其实有时候真是偏差蛮大的，有时候会误解他们孩子的心理，让他们真的挺受委屈的。我觉得真是应该，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真的是应该静下心来。有时候其实他们的想法，听听他们的心，他们的想法啊，也建设，其实有时候比我这么主观的论断，主观的出主意，其实比我的还好。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我要好好再学习。好，下面我们来看16章5到14节，示每咒骂大卫的。示每呢是，不好意思，等一下，让我看看。好，大家一起来读来。大卫又对撒和，对不起，我没打好，我自己这边有，你们没有。是美是便雅悯扫罗族的人，他咒骂大卫，就是在大卫他们咒骂大卫，用石头去砍大卫和王的仆臣。从示美的话中呢，可以看出来，他说：“你这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想来示美是认为大卫害了扫罗，抢了扫罗家的王位，然后呢，所以大卫的部下那个亚比撒要愤怒之极要去杀示美的时候呢，大卫的想法却是出人意料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读16章11到12节，来。大卫又对亚比撒和众族人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求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对我伤了，为我今日对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所以大卫他认为这个示每咒骂是出乎神，所以他决定默然的承受神的管教，并且他后面还说就施恩于我。这是大卫对神的信心。大卫他从当初被扫罗追杀以及后来跟外族的征战中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他是其实是很了解神的心意的，就是犯了罪，知道错了，受到惩罚并改正了，平安恩典就会回到他身边。所以这就让我想到那个耶利米书29章11节中写的，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就是神的信实，神的保证，神的平安确据。然后呢，这里也有个应用，我就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肯定难免受到，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有时候配偶之间，有时候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受到打击或者是直斥斥责，或者哪怕是羞辱的时候，我们能够像大卫那样默默的默然不发怨言吗？能够这样听任神的管教吗？我觉得我有时候在家里特别是很难做到这一点。我没有说，我是有时候就是说一听到不是顺自己耳朵的话，有时候就火冒三丈，就是老鼠。那我自己呢是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学经信靠神的一个见证吧。那以前那时候学经还在读 PhD 的时候，那是10多年前了，20来岁。因为他是做 science research 的，那做 project 有时候顺的话顺利，那有时候不顺的话十之八九是不顺利的，说实话。那有时候我就看到他为这个 project 进展的情况忧愁烦恼的时候，到晚上都睡不着觉的，有时候半夜里起来就打坐啊。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所以他打坐。然后呢，但是渐渐的我们后来就是信了神。那五年，他现在其实就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其实这类似的考验呢，5年前已经发生过一次，但是我觉得现在这考验是更大的一个考验。然后我就有时候问他：“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心态怎么样？”他说：“尽管现在这考验是其实比5年前更大、更重要，但他的心态，他说比5年前已经安然多了。”然后我现在看他是上床倒头就睡，早上叫醒他也很困难，所以我想他是真的是比以前更信靠神了。 这是这，我觉得这是已经在座的一个小见证吧。下面是16章15节到23节，亚沙龙住进了耶路撒冷。当亚沙龙住进耶路撒冷，他占领了皇城以后呢，亚沙龙就想做点事情，炫耀一下自己当皇帝了。结果他就听取了他的参谋亚西多佛的建议，公开与大卫留下看守宫殿的嫔妃亲近。这也正应验了拿单在12章中的预言，就是对那个大卫惩罚的预言。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这也是大卫所得的一个报应，是神的惩罚在临到他。那我们下面就来看17章。17章主要讲的是亚撒龙要去攻打大卫，那么他就需要那些谋士们给他出谋划策。所以17章主要是讲他两个谋士的各自的计策。17章1到4节讲的是亚西多佛的计策。亚西多佛是谁呢？他原来是大卫的谋士，他足智多谋。圣经上记载亚西多佛有这样的经文，在16章23节写道：那时亚西多佛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撒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所以可见亚西多佛实在是很聪明的一个人。那在亚撒龙谋反的时候呢，亚西多佛投靠了亚撒龙，做了他的谋士，而且他给亚撒龙出的主意确实很厉害。他是怎么想说的呢？他是说要趁着在大卫匆忙逃离还惊魂未定的时候呢，就是还没有时间整集军队跟亚撒龙打仗的时候呢，由亚西多佛他亲自带领12000人连夜追赶大卫，杀他个措手不及。这个主意真的是妙啊。然后呢就讲到那个另外一个谋士叫户塞。17章5到14节讲的是户塞的出的主意。户塞也是大卫的原来也是大卫的一位参谋。在大卫刚刚开始逃亡的时候呢，户塞撕裂衣服头蒙灰的去迎接大卫，并要跟随大卫。但大卫他却说要户塞回到亚撒龙那里去。大卫在15章34节是这样说的，说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因为我想大卫他深知亚西多佛是个很厉害的人，他出的计划肯定很厉害，所以呢真是感谢神打发户塞呢来迎接大卫。这实在是神的安排，他要借着户塞来破坏亚西多佛的计划。那户塞给亚撒龙提的是什么建议呢？他是这样说，他是要号召以色列的众人由亚撒龙亲自带领去出征来包围大卫。这很明显，其实户塞出这主意的目的是给大卫有充足的时间逃离，然后去集合部队去部署打仗。那这两个主意呢，亚撒龙听了谁的呢？我们来看啊，其实亚撒龙的性格决定了他会采用户塞的计谋。比如我们可以看一些前面的经文，亚撒龙是个很爱虚荣的人，他可以在那个15章1节就可以看到，他刚刚开始要谋反的时候呢，亚撒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个人在他前头奔走，他爱炫耀。然后他听户塞说要把如同海边的沙一样多的人聚集起来，由亚撒龙亲自带领，这下可满足他的虚荣心了。所以也难怪他会采取户塞的计谋。然后我们有个小小应用， 就从亚沙龙的选择看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在为主做工的时候呢，我们是否追求一些外表的热闹呢，还是做实质的工作呢？有时候我们说可以想一想。下面我们就看到17章23节，讲那个亚西多佛的下场。我们大家一起来读17章23节。亚西多佛借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亚西多佛为什么会自尽？他是个聪明人，是吧？他知道亚沙龙采取了互杀的战略的话，毕竟失败。那么失败了，去谋反一个神的受膏者大卫王的下场是什么呢？亚西多佛心里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他想，反正早晚都是个死，还不如自行了断痛快。我们看亚西多佛这个人，前面经文所讲到的，他亚西多佛16章23节中讲到，亚西多佛所说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的人，可他的结局却是如此的可惜，是什么原因呢？我就想到在约书亚5章，那时候就是约书亚要带以色列人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约书亚5章13-14节这样写道：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中，是神亲自在带领我们作战，我们所要做的是选择，是跟随神的这边，还是站在神的对立面。那亚西多佛他选择是站在神的对立面，所以他的下场也就是必然的，这就是与神作对的下场。那我们再来谈点应用吧。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是选择跟随神的这一边呢，还是站在神的对立面？在生活中，其实有些事是一清二楚，很容易做出抉择的，但有些事不是那么容易划分对错的，有时候比较模棱两可，那怎么办呢？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同样道理，我们属神的人呢，多亲近神，多读神的话，自然能够多体会一些神的心意，那顺从神的心意，然后呢少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那关于读神的话呢，我自己觉得读神的话就是读经，跟神亲近。我想借用雅各书的一个爱情的比拟手法，我觉得每日读经就像跟神去赴一个约会一样，是一个与主读经交流沟通的一个约会。你在读神的话中，你就会看到反省自己的心，然后觉得看到一些平时在匆忙的世俗的生活中你忽略到了自己的问题，你就会意识到，你就愿意去跟神倾诉，认罪，祷告，请求神的原谅，请求神来帮助自己改变。同时我觉得在读神的话跟神在读经的约会中呢，你会感受到神的恩典、神的饶恕、神的救赎、神的保证，你会觉得你有力量再继续在这个属世的事上能够走下去、 fight 下去，你心里就会有一种感恩的心，并且也会清楚一些你到底应该怎么做、怎么选择。但是我尽管话这么说，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每日读经者，我经常失约，实在是挺愧疚的。这里讲了这个，然后但是我这边还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我们关怀小组听到的一个见证。 因为现在六月份嘛，那正好是高中毕业生的时候，那高中毕业是也是个很大的一个事情。那些 teenager 孩子们，高中毕业快大学，快进大学了啊，同学了，好朋友要分开了，那就会有聚会。那我这个我们这个关怀小组的姐妹呢，她有一个高中毕业生女儿。那天学校结束以后呢，那个女儿的一帮子同学呢，就一起结伴去到那个吧里面去喝酒。那结果这事情还闹得挺大，后来警察都来了，那结果肯定可想而知，是很糟糕的。然后她那个姐妹的女儿呢就没有去，所以这个姐妹就问她孩子，她说：“哎，那时候别人去，你怎么就没去啊？”她女儿回答说：“这种去酒吧的事情，我想都没想过。”所以我觉得感谢神，因为这个孩子也每周来教会，也有很好的一些属灵的小伙伴，那他在这边教会里常听神的话，耳濡目染，对他的生活，对他平时一些抉择，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和影响。所以就是我在这里也鼓励大家弟兄姐妹，自己常常来教会，常常参加团契，一起互相帮助祷告，并有孩子的就把孩子早早的带来，越早越好。好，下面我们来讲到十八章讲的是亚沙龙之死以及大卫的态度。亚沙龙在他因为谋反要，然后呢，有神最后对他的处决是，被他那个厚厚浓浓密头发在树上勾住，然后约押把他刺死。然后呢，我们可以从大卫对亚沙龙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在大卫在对待自己的骨肉身上，他经常是肉体的感情远远大于理智，徇私枉法大于秉公执法的。前面大卫在暗嫩和他玛的事情上，他就没有给暗嫩应有的处置，我想这可能也是引起亚沙龙要去杀暗嫩的原因之一吧。现在呢，在处理亚沙龙的事情上呢，我们来看看下面几处经文。第一个是在18章5节，在约押带兵去攻打亚沙龙的时候呢，大卫吩咐约押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王为亚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大家要知道，这个亚沙龙犯的就是叛国弑君罪，这罪要摆在任何一个人头上，那只有一个结果，死，对不对？但在这里他却要约押宽待亚沙龙。第二个地方讲到，就是当大卫得知亚沙龙死讯的时候，在18章33节说道，一边走一边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这句话真是体现了一位痛悔的父亲的心，因为大卫知道是自己的罪呢，给孩子们立了坏榜样，没有教养好孩子，搞到最后不仅是兄弟残杀，还要父子决战，这结果实在是太惨痛了。但是大卫丧子的悲痛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他忘了一点，他不仅仅是一位父亲，还是一位君王，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全国百姓。当理智控制了一个君王的当感情控制了君王的理智的话，麻烦就来了。我们来看在19章2节写道：“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变成悲哀。杀了叛国贼，大叛国贼，本该是举国上下欢庆的事，现在成了举国悲哀了。百姓们肯定会想，法理何在？大卫在做什么榜样，对不对？”那我这里又有一个小小的应用，就是大卫的罪呢做了坏榜样，而且他没有及时给他的孩子做正确的引导，导致家庭乃至国家的动荡。那想想我们做父母的，就是怎么跟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呢， 我可能但可能有人常常比较喜欢提起的话，比方说想当年你老爸怎么怎么英雄，你老妈怎么怎么能干，诸如此类的话。但我是我后来有时候想想，我们是不是不能光只说这些，其实我们自己在成长过程中也犯过好多错，对不对？因为人我们都是罪人，甚至是错误是多得不得了。或是我们做父母的也许应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领受能力，在合适的时候呢也跟孩子分享一下自己做错事情的经历，无论是孩子还是青少年还是长大以后，哪怕那自己的后悔以及自己是不是有些改正，甚至有些都已经没法纠正的经历，那到这样来这些事情的分享是要根据孩子年龄，但不要什么都分享。那这样呢或许可以让孩子从父母身上的错误的身上学到点东西，以便重蹈覆辙。好，下面呢我们要看十九章，讲大卫返回耶路撒冷。十九章一到十五节呢讲的是大卫挽回民心。当大卫返回耶路撒冷，他还陷在丧子的悲痛之中不能自拔。约雅看到全国百姓的心灵被大卫一人的悲伤的被压抑着，也就应了中国一句古话，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约雅感到必须立刻要点醒个大卫这位梦中人了，要不然的话全国要出乱子。约雅马上劝谏大卫，下面可以看到大卫的可贵之处，他听取了约雅的忠言逆耳。十九章八节写道，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知错就改，是个很宝贵很宝贵的品质，比起当年扫罗王犯了错不仅不改还狡辩，我想这就是神看中大卫的重要原因吧。于是呢大卫这样一做以后呢，北方的以色列和经过大卫提醒的南方的犹大人呢都请大卫回耶路撒冷做王。十九章十六到二十三节呢还讲了示美迎大卫的事情。示美呢是个两面派，在前面大卫落难逃亡的时候他咒骂大卫，用石头砍大卫，如今大卫得胜回宫的时候呢，他又自表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大卫在当初遭咒骂的时候他没有杀那个示美，现在尽管大卫知道示美其实在投机在献媚，但还是在他的有生之年呢他恪守了自己的诺言，没有惩治示美。可是他到临终的时候，在列王记上二章八到九节写道，大卫仍指示所罗门要使那个示美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关于大卫为何要指示所罗门处死示美呢，我跟学经在这个事情的看法上有点不一致，我们大部分事情都是一样看法一致的，但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对这个处死示美的事情。下面再看到二十四到三十节，米非波设迎接大卫。当米非波设迎接大卫的时候，大卫还记得洗巴说的话，所以就问米非波设，为什么在大卫流亡的时候没有和他同去呢？米非波设据实陈述，大卫没有再仔细询问，只是简单做了个米非波设和洗巴对分产业的决定。米非波设没有反对，没有为自己争产业，只说了一句，在十九章三十节写道，我王我主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这里都娶了从英文翻译就是让他全部拿去，言下之意米非波设根本不在意产业的损失，只在乎神的受膏者平平安安的回来。这里能让我们体会到米非波设的选择是在乎属神的人而不是世间的物。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不仅可以从亚伯拉罕、摩西、大卫这种大人物伟人上学到一些优秀的品质，在米非波设这样不重要的人物身上也可以看到闪光点。好，我们来看二十章最后一章，示巴造反反叛大卫。 示巴造反一到二节，在那里恰巧有一匪徒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的儿子无涉。所以我想示巴造反的原因是，自从王室从扫罗所在的便雅悯支派换成大卫所在的犹大支派，示巴心中一直有不满，所以就想谋反。然后我们看到到了下面20章14到22节，当示巴带领造反的人进了亚比拉城，约雅带兵来攻打亚比拉城的时候，有一位妇人真是蛮有智慧，他对约雅说，古时有句话，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意思就是说呢，亚比拉城的人都是明事理的人，只要把事情缘由说清楚了，亚比拉城的人自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就不必约雅再动武再伤百姓了。果然在那个妇人听清楚约雅的解释以后呢，在20章22节说道，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他们便割下比基利的儿子示巴的首级丢给约亚，约亚吹角，众人就离城而散，各归各家去了。约亚回耶路撒冷到王那里，于是整个亚比拉城呢得到了保全。前面说到米非波设这样不重要的人物身上呢有闪光点，我们这里看到这位连姓名都没有提到的妇女，她竟然挽救了整个亚比拉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宝贵之处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选择，选择站在属神的人这一边，也就是选择站在神的这一边。圣经经文20章16节中称他为聪明妇人。那我们来对比17章中那位足智多谋却最终自尽的那个亚西多佛，到底谁是真正的智者？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知道结果了。什么是智慧？我就想到在箴言9章10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就让我想起了我的婆婆。我今天暂且不说我婆婆信主以后怎么包容我这个又急又坏脾气的儿媳妇的事，我就今天就讲讲她是怎么亲近神的吧。我婆婆70多岁了，在她年幼的时候呢，因为她爸爸重男轻女，所以让儿子们都读了书，也有读大，她的儿子也有读大学的等等，但她家里的女孩子呢就都没有机会上学，所以她因为这个原因头，她其实没有多少文化。但她呢信主以后呢真的是很爱主，很喜欢听神的话。你每次看到他那个要去查经班去读经去分享的时候啊，他真的是很认真很认真。他拿的他眼睛也不太好，他就有时候就把我就特意给他买了个大字体的圣经，他就一次一次的抄下来。年纪大记性也不好，但是一遍两遍三遍的背，那个态度那个精神是我是自叹不如的，我都惭愧的，真的。但我就看到他有一颗渴慕追求神的话的心，真的是值得我学习的榜样，真的是这样。然后他真的因为老人家嘛特别爱自己的孩子，自己爱自己的孙子。我记得有一次孙子和孙女，有一次我们家孩子正在洗澡，他正好雷电交加，闪电雷鸣，那我婆婆一想到就说，哇，打雷了，会不会因为在洗澡嘛，怕会短路了，会那个会 shock， 会有电击在那个发生在洗手间。那我赶紧说我们祷告吧，她立马跪下来祷告。因为其实她有关节也膝盖都不太好，有时候弯都不太能弯，但是她真的是有一颗虔诚的心，立马就祷告。然后她平时其实每天我都看知道她每天为我们家的人为那个教会事业祷告。我真的是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神的大恩临到他以后，他的转变，他的渴慕神的话的心，他的虔诚，也真的是也是我学习的榜样。好，最后我们总结回到我们今天查经的题目，就是大卫的失败国家。大卫是一国之君， 君王的一言一行对国家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就像后面我们将会学习的《列王记》和《历代志》中所记载的，以色列各朝的君王，只要他遵循神的道，并且带领全民听神的话，以色列国就蒙福。那如果君王背离神的道，百姓呢也被他带的离了正道的话，那么以色列全国就遭殃。所以加勒太书六章七节讲到，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对大卫王这段失败经历的写照，这也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